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的职业方向以及生活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Alex。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Spotify、IG 五星留言按赞哦。
没错，现在也可以加入我们 Slack 社群，跟我们更多互动。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收听，因为之前其实就有很多听众朋友问我们说啊，那个你面试要怎么做啊？你面试应该要怎么去？应答等等。那我们之前是有分享我们个人经验啊，但今天这一集我们是直接请到的用人主管，他来跟我们做一个更直接的分享。不过其实这个合作原本要再早一点就合作，只是前阵子他们公司竟然在放暑假，我就很酷，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公司可以放暑假。
那时候哎哦、啊、好，先不问为什么好了，先不问什么放暑假，
先不问
，就先这样子，来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等一下再来问。对，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也是建新的用人主管。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Stan。
嗨，你好，大家好，我是 Stan。
可以请 Stan 先介绍一下，目前任职的这间公司，它的一些提供的一些产品啊，跟目前部门的业务吗
？OK。我们公司介心储存其实之前就是光宝，然后也是做一个叫 ODD 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光碟机，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知道那什么东西。不过后来在2008年我们公司开始转做 SSD 这一块业务，然后很幸运的做进了一些 client， 像 HP、 Lenovo， 然后之后又做进一些云端市场跟企业级的市场。然后在去年，然后这新闻应该也蛮大的，我们又被一间 NAND 的大厂 Kioxia 给买了。然后 Kioxia 就是它的前身，就是大家比较耳熟的东芝半导体 Toshiba Semiconductor 这样子。
那所以现在这样子公司算是日商吗？
是，我应该我们不能算说真正是日本公司，我们算是100%日本公司持股的一间子公司。
OK， 了解、
哦、了解了解。那我们机会很难得可以请到用人主管来，我们这个对听众来跟他一起 share 的经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可能邀我们朋友来，我们朋友来就是跟我们都差不多，都是可能 junior 工程师或到 senior， 所以很少可以有这个主管来。那我们想就是如果用主管的角度啊去想，就是觉得一个优秀的工程师，那他会需要具备是哪些特质吗？因为我们常常也是如果说要审视自己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用就是设身处地，如果假设一个主管他去想的话，那我们可能自己想会有一些盲点，所以今天就真的请这个 Stan 来为我们这边解惑一下。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哦，我觉得他真的必备的，其实上一集我也有在听，就是上次那个 Raymond 这样，就是其实就是做人。然后但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其实工程师的本质都是找问题解决问题，不管做任何产品都是一样。
当然我们就工程师就是负责解决问题的，那你解决问题你怎么去问好的问题就很重要，因为你定义问题的清晰程度代表你对于他这个问题的了解程度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就 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沟通，
没错，
把自己的想法去问别人，然后一些交流等等的。所以对啊，我们还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人际关系真的是很重要啊，跟你一辈子。那因为毕竟我觉得啦，这个软实力的部分它可能比较难在几次的面试甚至几次的对谈就完全看出来嘛。那面试的时候我们想问一下Stan 这边所注重的，当你在面试一个 candidate 的时候，你会注重什么样的硬实力跟什么样的软实力？
硬实力哦，所以最简单就写程式嘛，像写 C 啊，或者是你会其他的技能，像 Makefile、Python、Perl 这种 scripting language。然后在软实力的部分的话，我会个人会倾向像个性吧、态度，然后热忱之类这方面人格特质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会想要看到你的那个 candidate 可能参加过很多什么志工服务啊，类似什么社团，这些都对你来说会是加分吗？
会哦，会哦，因为我觉得多跟人接触就代表着你懂得如何跟人家相处，跟人家共事啊。
嗯，真的，因为跟别人相处是很重要的一环啊。你今天除非你是一人公司，不然你每天都要去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你在比如说海外公司的同事啊，还是自己公司的同事啊，不同部门等等的。那刚刚提到的软实力大概就是这些，就是大家可以从生活中去培养。所以想问一下硬实力的部分，因为 要一些 coding skill 嘛，那我想问说在面试的时候Stan 这边会出类似考卷吗？还是说你会问一些白板题之类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很讨厌那种考卷啊考试这种东西，因为这很容易让人家紧张。不过因为碍于因为公司，因为这样讲好了，我们公司还是会出一些像考题给面试者去看一下，但我不会因为说这个人的 coding skill set 比较差所以就扣分或是打折，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说让我了可以更了解说你的程度在什么地方。然后至于白板题的部分，我比较偶尔会问的，但是我不会去出个白板题问他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在像笔试的部分他可能答错或是什么或是答对，我还是会稍微想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思路跟逻辑，他是怎么把答案给解出来的。当然就是我目的也只是一样，就是跟你讨论，然后跟其讨论出你的逻辑你的思路，然后稍微我有时候也会稍微有一点故意讲错答案，然后就是要看一下面试者他会如何方式纠正我之类的、
okay.
大家像这样子、嗯、哼，主要就是个过程，讨论的过程、啊、嗯哼。
所以你会希望说去看他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拆解这个问题吗？
对对对，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会故意讲错，就是讲错答案、嗯、或是故意带错，看看他会纠正我，
会发现之类的，
会发现。但我目的不是说一定，我其实不是很在意真的 outcome 一定是对的或错的，但是我很在意就是整个过程，就好比说如果你发现是错的，那你是怎么纠正我的，或者是说你是怎么跟我一起讨论出这个答案的。其实
是
对，不用拘泥说一定要对才 OK， 我觉得错也没关系、嗯、
对，这没错。这边也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查到资料，假设你去考什么 Google 的一些 coding 的他的那种那些考试，他会希望你在解题的时候你同时是把你的逻辑你的想法跟你的那个面试官去讨论，然后让他知道你的思路， 而不是说你拿到一个题目就直接我就是埋头把它全部干出来，它可能也不是面试者想要看到的。
对，
那我想问说有没有推荐啊？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些，毕竟说我知道 Stan 你的立场，你可能觉得考试会让人紧张，但毕竟它是一个过程嘛。那假设一个新人啊，他想要去面试你们公司，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帮助他去准备这一些考试内容的准备方法？
其实哦，我履历吧。考试内容的话你可能就是上网可以找到很多考题啦，然后甚至我相信有些人会在什么网站他会放一些我来这间公司面试过，然后他考题大概是什么，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资讯在网络上。嗯哼，
嗯，
所以履历的准备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我们很多听众也是在 Slack 上面问我，他甚至会问说那我面试的时候要准备 PowerPoint 吗？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想问 Stan， 你会比较着重在比如说他你今天看一个人然后他今天来面试，那你会看他履历的什么部分，什么部分会比较吸引你的注意力，以及如果今天假设真的他做一个 PowerPoint、啊、那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你可以给他打一个80分90分100分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第一印象。
其实 PowerPoint 对我来讲就像是个 Visual A， 它就是一个图片，然后他只是在帮助让面试官或是面试你的人更了解你想表达的东西，其实不用太拘泥于 PowerPoint 或是有没有什么文件资料可以秀出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可以清楚表达，或是甚至像好比说我会问面试者就说你可以教我你学的这个东西，或是你做的这个计划，或是你做的这个论文，你可以教会我吗？就是你可以如何在很简单，甚至我没有读过你这科系，我没有读过你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让我很快简单的了解你在做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在履历上面，我相信大家有可能也会很想了解说我履历要怎么放，要写什么东西。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履历都很喜欢写说我会一堆东西，我会好多所谓的 program language， 全部什么 Verilog 啊 C++ 啊Java 一堆 Sharp C 啊这种之类的很多 language 他全部都会，可是实际上在问的时候他说其实都没有很熟，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对，我个人比较倾向就是把你最熟的东西写上去，然后 把你好比说你要应征 firmware 工程师 firmware 工程师我相信你在那个网络上面都可以查到说他需要什么样的 qualification 甚至还要需要怎么样的技术你就把说 OK 像 firmware 工程师我要会 C 然后可能会 Perl 会 Makefile 或是会 Python 这可以加分你就只要 focus 在这些技能上面就好就然后写在你 resume 不要写一大堆像是个那种那 Wikipedia 一样什么你什么都有大杂烩
真的，这个我因为我有时候会帮人家看履历，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写那里感觉像是那个程式语言百科全书，我每一个都写上去。就其实程式语言的特性很多种啊，所以这边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去找工作，真的不要全部写完，因为你不要一下写 backend 啊，一下写 frontend 啊，一下写什么什么主语啊，写个什么 C 加加、Python、C sharp， 全部都写进来，但你可能真的全部都不熟，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总结来讲说，像 Stan 他阅历过这么多履历，我猜啦，应该 Stan 你看到写一整排的，你应该都觉得他应该就只是
讲的很烂，
对吧？你就觉得说这个诚信有点问题，这个啊，他是真的不可能熟那么多啊，也是有可能。我们之前有讲过，你可能就是天选之人嘛，你真的超屌，你就全部都会。那当然，那就另外说。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普通的，所以。好好的去磨练你该会的东西。那刚刚讲到了嘛，假设你想要应征分位工程师，你就去上网去找，那他的一些 requirement 里面就去看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符合你目前的那一些需求，跟你自己要怎么去增强。那我想问一些，就是我们在面试过程里面，刚刚提到的是比较偏向是一些硬的问题嘛，可能说我今天给你，我叫你 reverse 这个 link list 之类的。但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工程上面的逻辑，但是有一些是可能是比较偏软特质的问题。就我相信有面试的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如果你去面试，有时候会被问到一些人生的基本问题啊，什么比如说你的优缺点，自身优缺点是什么、啊、还是你 long term 的一个职涯规划是什么、啊、那像面对这种问题 Stan 你会这样去询问他吗？或者说你又期待你看到什么样的答案？
像有时候我会去问他们说你周末在做什么，然后就想了解说他的除了工作以外，他生活没有其他的重心，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他们就是、嗯、如果我觉得吧，人都是需要一些生活的，然后甚至要自己的私事，所有重心不要全部都放在工作上面，否则很容易弹性疲乏，然后做一做可能就会想说哦，就觉得自己人生很无聊啊。对，然后甚至有时候我还会去问一下说哎，那个像其他公司啊，当然我也不会去问说你的 pay 是多少，但是我会建议，如果他跟我讲说，打比方说好了，他进台积电或是 MTK 这种公司，然后他跟我讲说哦，可能这个 pay 可能会超过30-40% 这样子类的，我就说那你去吧。没有，因为虽然就是做自己想要做可是很重要，可是到最后还是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钱这件事情嘛，我总不希望就说哦，我去挡一下财路，就是说要去强迫人家说去骗人家进来我们公司，觉得说哦，我们公司比较好啊，虽然配差30-40%，我们还是比较好。但是你也知道现在房价那么贵，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早买房升值这样之类的，存一些退休金。
OK， 那我想说，刚好提到假日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那。我不知道说以公司的角度会希望说你听到他的假日都是说很丰富啊很丰盛，还是你会希望他假日就是在那边在家耍。
有些人会去说什么、哦、我去参加什么研讨会，这样假日去参加研讨会非常的认真，或者是什么他会说、哦、我假日就是跟朋友去露营，那哪一种会比较就是比较喜欢？
像我的 team 里面，我就很喜欢各式各样的人，我不会去说哦，每种个性的人都一样。我觉得就是一个 team 要多元化。有些人去研讨会 fine， 那就 OK， 他是这样的人。有些人喜欢去露营 ，OK。有些人周末会去像什么夜店啊，也行。就是我觉得各式各样的，
okay.
我觉得都很棒。就是懂得如何自己过一些生活的。对，
那我听起来他如果说他就是宅在家，这种可能是你比较不会想要听到的答案是吧？听起来
我自己本身也很宅啦，就是对啊，就自从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就不喜欢太喜欢出去玩，就喜欢宅在家里面，就觉得上班好累，然后回家就做自己想做事情，上网，我觉得也是 OK 的啦，也没什么不好。
嗯
嗯，对啊。
OK， 了解。因为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看主管的一些期待看到，因为像有一些公司他周末可能要 on call 之类的，那如果你遇到周末要 on call 的那种公司的时候，他问你这个问题，而我就不确定他希望听到什么答案，就是感觉还是要因地制宜一下。
OK， 其实也不瞒你们说，就是好比就是说，从因为有时候像我们的客户有些是会在美国那边，然后他们的礼拜五是我们的礼拜六嘛，应该是这样没错，对。然后就是会问一些问题，当然就是如果一些问题我没办法回答的，我需要像 member 来帮我一起再解决问题，所以我可能会在 line 里面问。如果没有很紧急的话，尽量不要去烦他们，我就跟客户讲说我可以礼拜一再回应他们嘛。但是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紧急的话，我不得已，但还是需要。我还是会试着去 access 这些 member 说，可不可以帮我回答一些问题，帮我解决什么问题之类的。但是，对啊，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嘛，客户第一嘛，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衣食父母。
对啊，如果真的就是那种 top one 非常紧急的，那这个一定是要去处理的，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了解的。那有没有遇过？想问这边 Stan 有没有遇过？就是你在面试这么多人啊，你有没有比如说面试者他做了什么事，你就觉得啊？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就是只要有这个迹象出来，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太行的，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
？OK， 因为我等于说这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啦，可是就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很在意，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像新鲜人他可能在进来学校，他会觉得说他在做一个专题或做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会说哦，他这个 member 他的 partner 可能就很烂之类的。或者是会去说哦，他不行哦，所以全部都是我拦着我做，甚至我还听过说哦，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搞的。其实我听到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之类的，甚至对，或者是一些在问问题的时候，好比说我遇过一个，就是我的 member 在跟他面试，因为其实我在 hiring 人的时候，面试我都喜欢找 member。我的 member 去跟他们谈，因为我不是跟他共识人，他就是我的 member 才真正会跟他共识人，因为我喜欢未必会是我 member 喜欢的，对。然后就好比说就是在面试问题，然后有一次就是我 member 就是跟面试者讲说，哎，这个题目你是不是写错了？然后那个面试者就说就很侵略性很强的就会说，怎么可能？我绝对没有错，是你一定有问题这样之类的，那种侵略性很强。那个的确。我的结论是这个人真的很聪明，还蛮厉害，可到最后还是没有去选他，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子时间久未必会是件很好的那种化学反应跟 team member， 所以我决定没有 hire 他，是这样的状况。
OK，就是觉得说以合作的角度来看，未必是要找那个最强，但是他必须要适合这个 team。
是
这边的 OK， 我觉得真的蛮重要，因为毕竟每一个 team 都是 teamwork 嘛，所以说你就像你马车一样，你有一只马跑很快，然后马车还是可能会翻车，就是你要它怎么样互相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
那
我觉得刚听下来有一个重点，就是 Stan 有一个重点，他说这个项目全部都是我做的。其实蛮多人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说这一句话，因为就觉得自己好像非常厉害。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以前你可能学生做的东西，可能真的就是真的可以一个人。可是已经要到这个公司规模了，这个是需要一个 team， 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人嘛，就有点像，就是你这个如果不会好好沟通配合的话，那其实很难在公司跟大家一起共事。
对啊，讲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很多公司主管在选材的时候，他会看一些软性特质的比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高出很多。那想请 Stan 这边帮我们给听众有一些提点，如果啊，假设想要进贵公司。有没有哪一些技能应该要先学习，或者是哪一些软实力应该要在是你希望可以看见，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好好去培养？
其实我只能说没有一个特定，我觉得每个人学习方式都不一样，我只能说多多跟人家聊天，多跟人家合作，要有自信，但是不要骄傲，这还蛮拿捏的然后简单讲就是如何做人吧，就是对啊，
了解，这的确是很重要。因为真的是做人，这个是真的是做中学啊，你一定要在每一次的跟别人交流的过程里面去重新，假设你这一次 你这个沟通你觉得有点卡，那你可以回去审视说，那你是不是哪边可以加强？其实它就跟你学程式学什么一样，你有 bug 就要 debug， 那你人际关系你有问题，你也要去 debug。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它甚至可能比你去刷题还重要。
真的，因为我觉得做人真的就是，我认为做人做得好的，他们在做事情在工作上一定会非常负责，在学习上他态度也会非常的谦卑，然后就是像块海绵一样，可以一直 大量的吸纳新的知识，甚至在跟人家之间的沟通，对，甚至在在一天的结束或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做错事情的时候会自我反省，这所有的面向，我觉得所以一直在强调说做人做人做人这样子。
嗯，那如果各位听众啊，就是对建信公司然后非常的有兴趣，那他们现在刚好有在做我们的校园的巡回演讲，那主要的学校就是大概是台经交程二科或者是四中，那详细的情形呢，其实可以到 FB 上面去搜寻建新储存科技，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他们，那这相关的这个 link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节目下方资讯栏。
那可不可以请就是 Stan 这边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校园巡礼他的一些讲的一些内容啊，跟他的一些时程大概落在哪里？
大概预计在下半年九月、十月的时候会有校园招募巡回演讲，然后内容可能就是会非常不同的教授，可能会讲一些关于 SSD 的产业知识跟未来趋势，然后就是简单讲，就是要让觉得让人家觉得说做 SSD 好像真超级厉害的。
对，对啊，我是觉得现在这样子的未来的趋势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风口上，就是一定会是一个刚需啊。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再去审视跟自己的兴趣合不合适。那哎，其实我们刚刚，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刚一开始就有讲嘛，我们原本是上周还是哪一天，就是要跟你们公司联络的时候，你们不是还有放假嘛？然后跟大家分享，对啊，这是什么概念？
哦，因为像我们母公司就是凯霞，他们。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黄金周，然后他会放一个礼拜，然后就是刚好我们这次刚好去年被要买之后，今年是我们第一个被子公司收购的暑假，然后我们就想跟他 align 在这个一起放假的状况，因为反正他们也放假，我们公司 HR 想说，那还有我们公司的 CEO 也觉得说，那我们就一起放假吧。然后原本当初是要放说好比说前一两个礼拜要放，然后可是后来发现日本那边又在更早之前，他们在奥运之前那前阵子那个就放了，然后我们是奥运结束尾端再放的，所以不小心这次没有 align 到。不过
OK， 了解。那我觉得是蛮好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员工也会觉得蛮爽的。
你把员工的心声讲出来了。
对啊，帮大家讲一下这样。那如果大家想要有这样福利的话，欢迎到 FB 还是 YouTube 上面搜寻建新储存科技，我看他们的专业上面蛮酷的，就是有一些影片啊，然后他们做的那些 marketing 的图，我觉得都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就是了解一下他们公司在做什么。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关注他们资讯啊。我觉得，反正多方看看嘛。其实人在选择的过程里面，总是要去尝试看看，然后去聊聊看，知道说每一个地方适不适合你。当然，有可能是。符合你自己的口味也有可能不是，不过你总是要去试过才知道啊。对，没错。那我们还是感谢 Stan 这边，他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一个用人主管的角度来去看，就是一个面试的流程。那我们很开心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最后还是谢谢 Stan 今天的分享。
哦，谢谢大家，谢谢 Zaris。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